朋友们好，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所谓计划没有变化快啊，原本以为这个拜登的丑闻在下一轮的爆料可能要到大选前10天左右才会到来的，但是呢，这个暴风雨比我们预料的显然要早了几天。从昨天到今天呢，拜登父子丑闻这场空前的危机呢，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它的标志性的事件呢，有两个。一个呢是亨特他涉嫌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证据呢被曝光了，而且呢这个证据已经被移交给了司法系统。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此前都非常关注的那个 FBI， 他们终于有了一点动静。尽管这点动静呢是以被动的方式被披露出来的，但是呢它还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新闻，可以说是独立的一条新闻，也可以说是与此次拜登的危机是有一点关系的。这个就是美国的司法部对谷歌开始提起反垄断的起诉。那么司法部这一次如果能够胜诉，它将对美国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来讨论这几个堪称都是重磅的事件了。率先掀起这个第二波风暴的，他仍然是前纽约市的市长 Giuliani。就是他在美东时间的昨天，也就是在10月20号的晚间接受一家媒体叫做 Newsmax 的，就是这家媒体他的专访时呢，他就披露说有一条亨特发给他的父亲，也就是拜登的信息显示呢，他涉嫌有侵犯未成年人的情节。那么这条短信的图片呢已经被 Giuliani 给曝光了，它的内容呢非常的不堪，大概的意思呢是说亨特的大嫂呢对他的心理治疗师说，亨特的性行为不当，因为他的对象是一个不知名的14岁的女孩。同时呢，这个亨特他还抱怨他的嫂子不肯来见他，就是因为他会赤身裸体的一边吸食毒品，一边和未成年的女孩进行裸聊，这个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不好的。那么这个亨特他为什么要抱怨他的嫂子不来看他呢？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之内呢，亨特都和他的嫂子存在着不正常的关系，这一点呢其实可以说已经是举世皆知的公开的秘密了。那么这个 Giuliani 呢，他还进一步的表示说，在亨特的硬盘中有海量的未成年女孩的照片，而且呢还有其他一些难以公开的细节，他已经呢把这些内容都直接的移交给了特拉华州的警察。而且呢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正当大众都在关注这个特拉华警方会否拘捕亨特并且进行调查的时候呢，特拉华的警方呢在今天早上大概9点钟左右的时候就火速地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他们已经把所有有关亨特拜登涉嫌犯罪的这些调查资料呢全部都移交给了 FBI。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这个案子转了一个大圈，然后这个皮球呢仍然是被踢到了 FBI 的脚下。那么为什么这个 Giuliani 他把证据先交给特拉华州的州警呢？当然这和 FBI 他们一直保持沉默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一点呢明显是让人觉得对 FBI 是难以信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根据这个特拉华州当地的法律，它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男女如果发生性关系，他的最低的合法年龄是18岁的。那么亨特如果他有存在的和这个未成年的女孩发生性行为的这样的行为，他就将构成一个联邦重罪。那么 Giuliani 他公开的把这些犯罪材料交给了特拉华的州警，目的其实就是要通过正式的来走一个程序的方式施加压力。他其实应该早就预见到了特拉华的州警根本是接不下这么大的案子的，所以呢州警他只能够公开的把这个案子转交给 FBI。 那么这样一来 FBI 就无法继续对亨特的电脑保持沉默，这个对身为大牌刑事律师的 Giuliani 来说不过只是略施小计罢了。除了亨特涉嫌刑事犯罪的这一部分呢， Giuliani 还直接的曝光了有关拜登的一些犯罪的内容。他说啊，由于这个硬盘的信息量太庞大了，自己截止到目前呢只是浏览了其中大概一半的内容，但是呢 仅仅就这一半的内容，它都已经显示出拜登父子至少涉嫌犯下了五项联邦的重罪，以及涉及到至少3到4千万美元的贿赂的证据。而且呢，相关的信息显示，拜登是把他的儿子亨特当成了 bagman 来使用的。这里的这个 bagman 呢，我们把它翻译过来，它应该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白手套的意思。Giuliani 说，这个拜登从外国政府或者是实体获得了至少 50% 的贿赂钱，那个意思就是亨特获得的所有这些非法收入，那么有一半都是要上交给拜登的。他还证实呢，此前福克斯证实这个拜登就是 Big Guy 的与华信集团的那笔交易之中呢，另外瓜分股份的三个人，就是他们都是中共那一方的人呢，其中至少有一个被证实是中共的情报人员。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部分爆料呢，它其实涉及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第一，此前我们说亨特是个败家子坑爹的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败家子行为不端把他的老爹拖下水的故事，而是他的老爹从一开始就把这个儿子当成了白手套，当成了权力寻租的这个推销员在使用，所以这个主次关系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第二呢，这个是第一次有明确的信息显示拜登和中共的情报人员发生了非常直接的利益共享关系。那么拜登他为了得到这些利益，他都向中共的情报机构付出了什么样的回报呢？这个很显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那么在这个 Giuliani 的爆料之外呢，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条值得重视的信息，就是这个 FBI 他终于对这场巨大的丑闻有了一个被动的回应。我们之所以说它是被动，是因为这个并不是 FBI 主动公开的声明，它是通过两位政府的高级官员披露出来的。有两名高级的政府官员呢，在昨天向福克斯新闻证实，就是这个联邦调查局的，他们的确是拥有了属于亨特·拜登的这个笔记本的电脑，其中呢，包含他的国外业务往来的电子邮件，当然也包括了亨特与乌克兰和中共的联系。其中的一位联邦高级执法的官员呢，就明确地告诉福克斯新闻说，这些电子邮件全部都是真实的。FBI 呢，他们也首次以信件的方式回应了参议院的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名字叫做罗恩·约翰逊的，因为这个约翰逊呢，他是正在调查亨特的这个电脑事件。那么这封回信呢，它是以非常标准的官方措辞来表示，说这个联邦调查局目前对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在10月19号发表的公开声明没有任何的补充。这封信呢，它还有这么一句话，说当我们得到可行性情报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将会与情报界进行协商，评估是否需要根据现行的通知系统来向你和委员会提供一个防御性的简报。那么我们就看到啊，就是这个回应它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的官方的，是吧？但是它实际上还是暗藏的一些机关。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要注意啊，这个 FBI 说啊，他们对国家情报总监19号的声明没有任何的补充。那么这位总监他在19号的声明说了些什么呢？我们查一查资料就可以看到，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呢，在19号发表的公开声明，他其实就说了一件事儿，就是亨特·拜登的电脑不是俄罗斯虚假宣传的一部分。很显然，这个拉特克里夫的声明，他是等于含蓄地证实了这个电脑资料的真实性。因为关于这个电脑的来源啊，目前我们看到一直都是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说它是来自于亨特送到这个电脑的修理店去了，导致最终内容被曝光。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是来自于民主党，他们就公开的声称说这个是来自俄罗斯的造假。那么这个情报总监他干净利落地否定了后者，他其实就等于承认了前者嘛。 而这个 FBI 在回信中呢，还明确地提到了情报总监的这个声明，然后说我们没有任何补充。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这个言外之意其实是很清楚的，他们就是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来说明我们支持情报总监的这个说法。换句话说， FBI 呢这一次的回信，它实际上是以支持情报总监的方式来含蓄地证实了亨特这个电脑的存在，以及其中信息的真实性的存在。就我个人的判断啊，这个 Giuliani 呢，他很有可能是在第一时间就获知了这封回信的内容，然后他马上就按照这个程序把证据给了特拉华的警方。你 FBI 不是说需要得到可行性情报吗？好的，马上你就会得到这个情报。当然了，特拉华的警方他们也不是笨蛋，一记远距离的这种长传就把这个球送到了 FBI 的脚下，因为这个就等于公告给全天下人，现在罚点球的明星呢就是 FBI 了，要怎么射门就全看他们的了，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进展，是《华尔街日报》以一种非常正式的方式加入了战团。就在今天啊，《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堪称是重磅的社论，这篇文章就指出，说拜登有义务来回答关于他的儿子兜售影响力以及他的个人财务往来的问题，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部分。而且呢，拜登不但不该躲闪，而且媒体也应该继续追查这件事情。那么这篇社论呢，他也提到了福克斯那篇关于 Big Guy 就是拜登的报道，他也提到了情报总监打脸民主党关于亨特的电脑是俄罗斯阴谋的这个声明。那么在最后啊，这篇文章还发出了一个犀利的质问，说拜登父子迄今并没有否认这个电子邮件的真实性，那么尽管目前暂时没有在司法的层面证实他们犯法，但是是否违法呢，这个并不是衡量一个政治人物的最低标准，因为早在2017年的时候，拜登就已经表态要竞选总统。而如果说拜登或者是亨特成为中共政府企业的合伙人，那么拜登在当选总统以后，他将会如何处理中国的议题呢？所以从拜登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他必须清楚地交代他在中国的业务往来。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华尔街日报呢可以说是除了福克斯之外的第二家对拜登丑闻发起追问的主流大媒体了。这个是在拜登的丑闻爆发刚好一个星期之后。而且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纽约时报也在今天刊发了一篇关于川普总统过去经商的时期啊，他曾经有试图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报道。那么这个现象它就显示出来，左派啊，在拜登丑闻不断发酵的压力之下，他们已经开始出现松动了。如果说立场基本上是处于中立的《华尔街日报》加入战团，是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间选民和一些温和左派的表态的话，那么《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它简直可以说就是一次高级黑。因为他们刊发这样的报道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让公众呢产生一个印象啊，你们大家来看啊，川普不也是在中国去寻求商业机会的吗？他可能也是不干净的。大家看到了吧，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也字，这实际上等于变相的承认了拜登的确和中共是有勾兑的。公众呢并不是傻瓜，不会看不出纽约时报的这点搅浑水的这个手法。我们且不说啊，川普他作为一个商人在中国去拓展他的业务是否合理合法的问题，单单就纽约时报这种川普可能也不干净，所以拜登不干净也就没啥了不起的这种逻辑，它就足以显示这家报纸的水准是有多么的低劣了。这个和胡锡进的那个有名的民众应当允许有适度腐败的这个论调，它有什么两样呢？好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简要的讨论一下谷歌被起诉的这条新闻。 就在昨天，美国司法部呢联手11个州对谷歌公司提起了反垄断的诉讼，指控该公司非法地利用其市场力量压制了竞争对手，在互联网搜索和搜索广告的领域呢维持一个非法的垄断地位。而谷歌对此的回应呢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说，这场反垄断诉讼的存在呢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人们使用谷歌是因为他们选择这样做，而不是因为他们被迫这样做，或者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他的替代选项。那么这条新闻它为什么重要呢？它最主要是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这起诉讼案呢，它是1998年起诉微软垄断软件市场以来啊，美国司法部采取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反垄断的诉讼案，而且目标呢又是指向了头号互联网的这个巨头。第二，这场诉讼呢它是源自司法部对谷歌和另外三家科技巨头苹果、亚马逊和脸书历时一年的调查，所以呢谷歌只是第一个。这个也显示出美国司法部呢是志在必得的，因为如果头一炮都打不响，那么后面就基本不要提了。第三，这一次诉讼的重点呢，他特意挑选了谷歌最强大最重要的两项业务，就是谷歌搜索和搜索广告。那么美国司法部显然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第四，这场诉讼呢被认为是可能与当前的美国大选有关系。好的，在上面的这几点原因之中呢，前两点大家可能都很好理解，我们来重点讨论一下后面两点。首先，为什么这一次的诉讼它特意的挑选了谷歌搜索和搜索广告来进行打击？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谷歌呢通过算法控制操纵了这个搜索的结果，这个使得谷歌成为可以左右舆论导向的一个强大的工具。而早在2016年的大选中呢，谷歌就利用这个工具为希拉里带去了至少是数百万张的选票。所以谷歌涉嫌干涉美国大选的这个话题一直都是为人诟病的。其次呢，在谷歌的内部啊，有一种说法叫做搜索打江山，广告安天下，意思就是广告收入是谷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早在2018年啊，谷歌的广告收入就达到了1163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要知道，中国全国在同一年的广告收入也只有870亿美元，也就是说只有谷歌的 74%。 而在同一年，谷歌在大中华区，这个大中华区它当然就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了，他们的这个收入的增长呢是高达 60% 以上，这个是被称为此前从未被报道过的最为强劲的增长。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司法部的这次起诉可以说是对准了谷歌最要害的地方去打击的，它对内呢是涉及到谷歌操纵美国的政治，对外呢它是涉及到谷歌可能有受到中共的操纵。至于说有的媒体质疑这一次的起诉有可能会涉及到政治动机，我觉得这种说法的本身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谷歌其实早就在干涉美国的政治了，这一次的诉讼呢，恰恰是在逼迫谷歌退出政治，回归到相对单纯的那个商业领域去。美国的参议员 Holly 呢，他对这一点其实并不避讳，他就公开的发表声明说，今天的诉讼呢，是一代人中最为重要的反垄断的案件，因为谷歌和其他大科技垄断同伴呢控制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从我们阅读的新闻到最个人化的信息安全都包括在内了。他同时还表示说，这个诉讼呢，它只是第一步，他将要继续的寻求获得立法解决的方案，彻底的终结大科技巨头的霸权。所以啊，我们此前曾经有说过，就是无论这次大选的结果如何呢，美国社会包括整个的传媒界它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变化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好的， 今天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点赞、留言、转发，我们下次再见。